卫的功课，安德烈·沃麦克。第十四章，比你自己更大的目的。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从他的行为来看，这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他内心的态度来看，这一点是明确的。大卫承担了责任，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总是寻求神的接纳和认可，而不是人的。大卫有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事业。换句话说，大卫并不是他的宇宙的中心，他不是自己生活的中心。大卫知道他在那里是为了服侍神，而不是他自己。他不只是利用神来达到他的目的，而是渴望神利用他来达到神的目的。这个重要的品质帮助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你过着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那么你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以商业领域为例，如果你在工作中与某人争夺晋升机会，你是在考虑什么对公司最好，还是你的态度是谁在乎公司，什么对我最好？我需要这次升职，我需要这笔钱，那我呢？那我的自尊呢？这种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完全不符合神的心意。如果你完全沉浸在自我之中，那么你只是在赚取很少的工资。我有一本书，名为《自我中心：悲伤的根源》。这本书对此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我鼓励你去看它。约柜守护者。大卫并没有自私的态度，服侍神使大卫生活中受益并得到提升，这使他从一个牧童成为国王，但这只是附带的好处，这些都是他与神关系的副产品。大卫的心是侍奉耶和华。亚沙龙反叛大卫的时候，大卫仍心甘情愿为主服务。亚沙龙花了许多年的时间来赢得人民的心，他是一个英俊有才华的人，人民爱戴他。他从父亲大卫那里偷走了人们的心。亚沙龙邀请几个贵胄与他同去，立自己为王。大卫听见风声，就从耶路撒冷逃命，不然就被亚沙龙困在那里杀了。在和那些仍然忠于他的人一起离开时，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撒母耳记下15章25至26节。这是一段多么宏大的经文啊，在大卫的心里是何等的启示。大卫要逃命，逃避他儿子背叛他所带来的耻辱，可是他有机会带着约柜，这样对他有很大的好处。大卫就说，不行，把约柜带回他在帐幕中的位置，如果神愿意恢复我做以色列的王，那么我会回来的，但如果主忘了我，就让他做他想做的事吧。换句话说，大卫说，神若要我做王，我必回到耶路撒冷和约柜那里，如果没有，就让约柜留在这里服侍神的子民。大卫有一个比他自己更大的目标，虽然他是国王，但他并不认为这个职位是一个增强他的自尊或者恩惠的机会。大卫做王，要侍奉耶和华和以色列国，这是神对他生命的呼召。当大卫站出来的时候，他的国家正处于贫穷和非利士人的压迫之下。他不是为了自己而对抗格利亚，而是通过战胜非利士人的军队，为以色列人带来拯救，来服侍神。大卫做王，也是为了同样的原因， 为神和他的子民服侍，这就是他的目的。大卫并不只是沉浸在自我中，自我不是他生命中的神。专注于信息，为了真正理解拒绝自我为生命的神的意思是什么，圣灵必须向你启示他。这种品质会使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必须向自己死，向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东西活。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很多方法来提升自己。如果你能克服这些小困难，那么当大的诱惑来临的时候，你就能处理好它们。2003年是安德烈·沃麦克事工组织成立25周年，这也是神超自然地触动我生命的35周年纪念日。我们制作了一份周年纪念杂志，详细介绍了神的一些作为。我们还在这本杂志上阐述了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在我们准备这本杂志的时候，我们制作部门的人来找我，想要我和杰米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你的爱好是什么？你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我知道人们想在一篇报纸类型的文章中问一个领导者这些问题，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他们，看，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你忽略了一些东西。这个事工不是关于我的，这不是关于我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或者我在空闲时间喜欢做什么。这是神给我的信息，让我与整个世界分享。我们所有的事工扩展，包括这座新建筑和遍布世界各地的圣经学院，都与我无关。这不是我看着什么，然后说，看看我做了什么。不，所有这些都只是完成工作的工具。重要的是把神的无条件的爱和恩典与信心的平衡的话传出去。当我看到新的建筑，我们的学校成倍增加，新的广播和电视台增加时，我感到兴奋的原因是因为神已经在我心中传达的信息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完成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情是令人兴奋的。我有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目标，它不是关于拥有一个巨大的设施，被数百万人认可，或者类似的事情。这是关于信息的，这就是为什么我重新指导了我的工作人员，说，问我一些关于这个事工的问题，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经历过的一些困难，以及我们学到的其他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困难的经验教训，但是要让这个出版物专注于信息。我们必须始终专注于信息，而不是信使。一个目标明确的人。我当牧师的时候，我用了很多个人的例子。事实上，我只是在最后几段中用了一个。但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引起人对我自己的注意，而是为了阐明我的观点。我发现个人例子是人们联系、理解和应用我试图传达的信息的最好方式之一。罗纳德·里根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总统之一，他被认为结束了冷战，以及其他许多事情。虽然我不一定赞同他所做的一切，但他是一位伟大的总统。当他离开公职时，他得到了极大的认可。当人们开始思考他的传奇时，有一个问题经常直指里根总统，那就是，是什么让他成为如此伟大的人物？几乎每一次，他都毫无例外地回答说，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是我有一个非同寻常的信息，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是一个有着伟大想法和目标的人。罗纳德·里根并不打算建立他的传奇， 他的哲学观是少一些管理，多一些个人责任。他的愿景是通过实力和拒绝让步来战胜苏联和冷战问题。这不仅仅是缓和局势，或者像往常一样做生意。里根的目标比他自己更重要。这个目标驱使他成功。同样的，神赋予我的目标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神感动了我，改变了我的生命。他在我心中燃起了一个启示。我正在尽我所能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我分享的关于大卫的事情对我来说已经变得真实，并且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相信神希望他们对你来说成为现实，影响你的生命和数百万其他人的生命。这就是我的动力。如果我只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而在侍奉，我早就退出了。的确，我们现在正在兴盛并享受着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我现在已经在侍奉超过45年了。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辛和磨难。如果这是关于我的，我几十年前就会放弃并改变职业。我可以通过其他方式供养我的家庭。我本可以做点别的事，留下一个好印象。但这与我无关。它是关于服侍神和实现他的目标。我有一个比我自己更大的神赋予的目的。我选择侍奉神。这就是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大卫的生命、王国和遗产真的岌岌可危的时候，对大卫来说，最重要的是服侍神。他不在乎其他的事情。他说，如果神愿意，这对国家是最好的，那么我会回来。但是如果神忘了我，我离开，亚沙龙统治国家更好，那么我也无所谓。今天，我可以真实地向你们证明，如果神告诉我，我正在造成更多的伤害而不是益处，而且为了基督的身体，我要做一些除了侍奉以外的事情，我会做的。我并不是说我会完全喜欢他，我不一定会喜欢他，就像大卫不会喜欢面对死亡和让他自己的儿子试图杀死他一样。我不是说这会很愉快，但是我可以诚实地说，如果我觉得我的侍奉不再对神的国有利，那么我就会离开侍奉。如果神使用其他人，让他喜悦和有更多荣耀，让我提拔他们，帮助他们在我之前成功，我会全心全意地去做。没有多少人能这么说。你呢？你是否一直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还是仍在推卸责任？你是否声称你的困难是某些事或某些人造成的？你的机能不全家庭、荷尔蒙、遗传、内分泌失调或类似的事情。检查你的心。如果你犯了以上任何一件事，你可以忏悔并开始改变你的心。你可以这样开始，对自己说，主啊，请帮助我到达一个地方，在那里服侍颂赞，取悦你对我来说比做我自己的事情更重要。如果你诚实地这样做，改变的过程就会开始。你可以改变你的心，但是你不能靠自己做。神必须改变你的心，这需要他的能力，但是这能力是否起作用取决于你自己。你必须停止自高自大，不再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不要像扫罗一样说，这是他们的错，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或者，我不在乎我是否失去了神赐予的一切，只要我在人们眼中看起来不错就行了。不要像亚沙龙那样说，这都是我父亲、母亲、妹妹、兄弟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这不是我的。你无法接受是你开启了整个过程的事实， 你只是在推卸责任，让自己觉得有理由这么做。这不过是你的报复，这不像是一个人按照神的心意行事。你需要改变这一点。好消息是你可以改变，它始于一个决定，但并不止于此，你必须走出来。培养一颗敏锐的心。这三个国王之间的对比，真正的显示使大卫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的特质，它揭示了你和我今天如何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选择权在你，你可以选择你的心是什么样的。无论你现在的心是什么样子，都是你过去所做选择的结果。你也许不是有意的，也不是很清楚地说我要做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但是你有许多选择可以使你的心更加坚定地向神。今天你就可以开始做出选择，这将使你对神的心变得柔和敏锐。我的书《刚硬的心》与此完全一致，它教导你如何培养和保持一颗对神敏锐的心。